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痣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给所归于所托亏负的人。
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说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
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
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被亲热有邪行，得罪他丈夫，
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厉，难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
他丈夫生了疑恨心，怀恨他，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疑恨心同情他，他并没有被玷污。
这人就要将其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
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
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是咒诅的苦水。
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
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 有人与你行淫，
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是雨，
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
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
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
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浇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
叫他喝了以后，他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次咒诅的水必进入他里面变苦了，他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
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
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着条例而行。
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这一章非常的特别啊，因为提到一些很奇特的事情。那在讲这一章之前呢，我想我们先要把上一章做一个稍微做一个总结啊，就前面这几章做一个总结，然后有一些我们要补充一点的。我们知道在前面四章讲到他们被数点，然后他们所有的支派，就十二个支派呢，就围着会幕而行，照着会幕的方向来安营啊，所以十二个支派每一边有三个支派啊，都向着会幕来安营，这是外圈的。那内圈呢，我们知道利未有三个儿子啊，分成三个支派，然后加上大祭司的四个支派，正好围着会幕中间内圈来安营。我们知道当他们这样安营的时候呢，最外层特别是说是为着征战用的，所以这十二个支派特别是讲的为着征战的。那内圈呢是特别为着服侍所侍奉说的，在侍奉原文里面也是一种征战，但是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他们这样子的把阵列摆起来以后呢，一方面是为着侍奉，一方面是为着征战。那这些事情如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就知道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的一段话很有关系啊。我想我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是特别讲到圣灵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基督的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他按着他的旨意有一个安排。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二节这边所讲的啊。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就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原来都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成了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而已。肢体虽然很多，但是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只有一个身体。身子是一个呢，却有许多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他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他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这些肢体就指着我们。他视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的人的恩赐，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呢，我们好像是脚一样，那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是脚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乎身子。那同样的他说如果我是耳朵，那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不属乎身子。如果全身都是眼，那从哪里来听呢？如果全身是耳，从哪里来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所以在这里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话呢，就给我们看见民数记前面这几章所讲的。换句话说，以前我们信主或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或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很独立的。但当我们信主以后，慢慢经过一段连日以后呢，我们就发觉神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恩赐就显出来了。我们有的人好像是眼睛，有的人像耳朵，有的人是像手，有的人是脚啊。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太重，因为我们如果觉得太重的话，就变成好像我一个人就是一个身体了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太轻，因为我们也许是眼睛，是为着别人来看，为着这身体来看的。如果没有了我们呢，别人是看不见了，别人是手是脚。同样的，如果我们是手，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不能听不能看，但是别人还要靠着我们这个手来做事情。 所以原来呢，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基督这个身体，圣灵按着他的自己的喜悦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给我们恩赐，所以我们就如果按着恩赐来活在神的面前呢，在整个身体里面我们就尽功用，我们就好像呢被安排在外圈，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或是内圈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只有站在这个地位上来尽功用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如果每一个人都尽功用，这个身体就活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征战，我们也能够侍奉。但如果我们没有按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托付，然后我们随便按着自己意识来行的时候呢，那身体的肢体就打架了，就不协调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很重要。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同时我们也是这样子活在仇敌的面前，那仇敌就会惧怕。所以我们读到后来的时候，你读到民数记24章啊，那时候特别提到就是巴兰，他看到这个的账目的时候，他怎么讲的？那时候24章5节，他说：“雅各啊，你的账目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账目何其美丽！”所以就显出了属灵的美丽，属灵的华美。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该站的地位。当我们地位站对了，每一个人都尽身体的功用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华美，那个荣耀显出来，仇敌都会惧怕，神也得荣耀。所以前面这几章就告诉我们啊，不仅是在旧约上有这样的一个安营其心啊，在新约，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按着神的喜悦，圣灵给我们的安排，我们活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就是说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提到摩西就是在立位支派里面有三个支派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叫哥虾啊，哥虾这个支派，它的人数最多啊，它有8600个人。然后第二个支派呢是格顺，格顺的人数有7500人。最少的一个支派是米拉利支派，它只有6200人。他的子孙，可是很奇妙，就是当他虽然有那么多人的时候呢，他真的能够起来为会幕来任职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哥虾的人最多啊，可是按照比例来讲呢，他最少，他不到1/3的人数被拣选出来，真正可以在会幕里面做工的。那第二个，就是格顺子孙呢，他的人数是第二个，但是呢他的人数可以出来侍奉的人呢有2630个人，是超过了1/3。那更特别的是最少的人数的那个子孙呢是米拉利，他的人数有一半以上可以出来服侍神，他6200个人里面有3200人被拣选出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你知道虽然他们人数最少，但是能服侍的人最多，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教会人多并不代表他就兴旺，因为他能够服侍人不多，反而有的时候呢，一个教会可能人数不少，但他的比例是最多的，他的服侍主的人数是最多的所以你看这三个子孙里面结果反而米拉利的子孙人数最多，3200个人可以来服侍，所以神是重质，他不重量的。那米拉利人数最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在读3章、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米拉利他们子孙里面，他们要做的工作是最重的，因为他们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还有橛子、绳子这样的器，这是最重的。所以你看圣灵很安排的很勤的，最重的工作他们人数最多。然后我们知道格顺支派的人，他们也有很多要抬的，门帘啊，那些会幕的围子啊那些，所以这也蛮重的。可是 我们讲到歌虾子孙呢，他们是要抬月桂的啊，那也重，但他们要抬，用肩膀来抬，所以很奇妙。等到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你如果读到民数记第七章的时候，他是有首领就献牛啊，献车子啊。你读到民数记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你就看见啊，他们总共有12辆车子，它是有6辆车子，12只牛，啊、哦，那给格顺的呢子孙呢，他就给他2辆车，4只牛，啊、哦，就是在民数第七章第七节，啊、哦，然后给第八节呢，给米拉利子孙的有4辆车，8只牛，就帮助他们可以托运，啊、哦，所以你就看见呢，这圣灵的安排很奇妙。首先，歌侠子孙他们的必须要用抬的。所以没有车子的，那格顺子孙呢，他们的东西蛮重的，还有米拉利是更重的，结果到了第七章你会看见呢，就给他们安排牛跟车子可以让他们托运，但是因为很重，所以他们搬上车和搬下来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所以给他们安排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所以这些细节我们读到后面还会读到，我在这边先点一下子。所以我们讲完前面第四章，前面四章之后，我们就进到了第五章啊。第五章，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正式就是安营已经安排好了啊，准备呢要征战跟侍奉啊，他们也懂得要按着会幕。向着会幕安营，以会幕为中心，啊，但是呢，一个侍奉跟征战的能力，跟一件事情非常的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就是跟圣洁这件事情发生关系，啊，如果在圣洁上出了问题，啊，侍奉绝对没有能力，啊，征战绝对会失败。所以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你不但要对着会幕安营，而且你必须要除去一切的罪污，除去一切的不洁。所以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这几件事情，啊，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圣洁。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听到，但这是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在属灵的征战上有能力，在侍奉的事情上有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好，所以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的四节啊，就讲到一个团体的问题啊。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因死尸不洁的，都要出到营外去。你看，这些都是不洁净的，都是污秽的。”都是有问题的，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你看这神住在当中，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的非常。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以色列人，摩西，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好，讲到大麻风，我们的大麻风是我们里面的罪，在外面所彰显的光景，在利未记13章14章，我们曾经讲了，花了很长的时间讲到这大麻风各样的情形，说到我们因着里面那种罪啊，在外面所显出来的各样的光景，我们就不重复了，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了。但是圣经上讲到大麻风啊，特别提到一个点啊，是特别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跟背叛发生关系。因为第一个提到大麻风的是米利安，哦，米利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背叛了，啊，他不服权柄。我们知道乌西亚王也是如此，长了大麻风，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进圣殿的，应该祭司才能进去的，结果他不服，他非要进去，他觉得他是王，啊，结果呢，我们知道一进去以后，全身都大麻风。 所以大麻风不仅讲到罪，大麻风也讲到我们的背叛叛逆，我们对很多环境对人事的不服，实际上是说出我们对神的安排不服。所以大麻风呢，在这边特别提到，除了罪的各样的彰显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对权柄的不服。那这样的人呢，我们读利未记十三十四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样的人要把他送到营外去的，他不能够留在营内，因为他会传染的。所以你看见可拉的背叛，不但可拉背叛了，你看结果流变子孙跟着背叛，然后250个首领一起背叛，所以大麻风是会传染的，所以这一点，所以马上要隔离，这个我们懂。那患漏症的，我们说在利未记十五章的时候啊，他讲到漏症，各样的漏症。那漏症是讲了什么呢？我知道漏症是指着我们天然的人啊，那里面的污秽从身体上流露出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啊，讲到一些话跟这个漏症很有关系的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八节啊，他说唯独出口的，从口中出来的啊，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呢，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主耶稣特别讲到这一点，所以这些漏症呢，就好像从里面发出来的东西。你看，刚才主耶稣讲的有各样的东西发出来，有漏症的人啊，就指着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就漏掉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努力的追求，但为什么我们生命常常不长进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那些恶念、凶杀都在里面，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生命给漏掉了。那在我们在读利未记十五章上，你发觉很奇妙，就是说他讲到漏症，譬如说血漏，妇人血漏，可是他没有提到这个人要送到营外去，你没有发现啊？因为他是说有人做了他做的东西地方啊，所以他可能他在家里面，可能没有提到送到营外去，但这边说要送到营外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点，这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的。那还有提到死尸啊，他如果你摸到了，不小心摸到死尸不洁净，你要出到营外去。可是如果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一章的时候，讲到摸死尸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谁呢？讲到祭司跟大祭司。他讲到祭司哦，不能够摸死尸，就是不能够碰到死人啊。那如果是他的父母，他可以，但是大祭司就不行。大祭司连他的父母，就是他今天如果在会幕里面啊，他父母过世了，他为着，因为他还在服侍，他不能够离开会幕啊。不能去，连父母他都不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你看见，你也没有看见他要出到营外去啊。只是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他不能够，就他如果是在会幕年，他不能出来的啊，或是你在外面碰到，你不能进会幕的。可是，在第五章都提到都要出到营外，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啊，第三节他提到免得污秽他们的营啊，这个营呢，在原文是复数。是复数，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原来当他们在这里安营向着会幕的时候呢，你发觉好像有三层营啊，有一个最内层的就是会幕啊，中间这一层是利未人的营啊，最外面的是就是一般的他们这些以色列的营啊。当他出到营外的时候，你发觉呢，大麻风的出到营外呢，是这三个营之外的营啊，就是脱离整个人群的营。可是患漏症的呢，他还可以留在这个外圈这个营，因为他还是住在他家里面嘛，所以还是在这个外圈啊。那如果是死尸呢，你可以留在第二层，但你不能进到最内层，就是你不能进会幕啊。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好像怎么样，这好像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啊。我们知道讲到大麻风，这是讲到我们的肉体肉症呢，你看跟我们的魂发生关系，心思发生关系，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是心思的问题。但讲到死尸的时候，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生命平安，所以这跟我们的灵发生关系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心思。所以呢，真正的洁净啊，就我们个人来讲，就是你要把的灵里面呢，我们必须要随时注重跟随圣灵的心思，我们的魂呢要洁净，要除去这些心思上的问题啊，我们的身体也要洁净，要除去像大麻风这些事情。所以就着整个营来说啊，就是民数讲的第五章的营来说，是指以色列的营，这指着教会说这要除去的。就是个人来讲呢，我们的灵魂体都应当被洁净。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我们的外面虽然没有出问题，我们里面出问题了。很多时候我们外面也许没有犯罪，但我们里面常常失恋的都是一些误会的事情，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所以主耶稣所对付的常常是里面的问题。所以他说以前古人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犯上奸淫的，这人已经奸淫了。所以主是对，不仅是对付外面，他也对付里面，这是我们常常忽略到的。所以你看见灵魂体都需要洁净，否则的话呢，你知道不管是个人的也好，团体的也好，我们就失去征战的能力，失去侍奉神的能力。所以今天教会这么软弱的原因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注意的是外面的，甚至我们外面都达不到标准，何况我们里面呢？所以这里是就讲到了，就前面事情就特别提到了这些事情，这些都跟肉体有关，都需要十字架来对付的。好，到第五，从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第十节，这就跟我们个人特别强调的个人，因为之前是强调就团体的，他们必须要出去。那这边接下来就讲到个人的，个人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什么是犯了人所常犯的罪呢？在利未记第六章就提到这些事情，譬如说呢，你在人家托付你的事情上你没有忠心啊，或是你呢，你用诡诈啊骗了人的财物，或者你起了假誓，做了假的见证啊，你要遮盖自己的过错啊，所以这些都是人常犯的罪啊，以致干犯了耶和华啊。干犯耶和华在原文啊，就是说他对耶和华不忠心。啊，这句话很重要，也跟后面发生关系，所以我先提出来，他就说。你犯的这些罪呢，你对耶和华不忠心了，那人就有了罪。你看很奇妙，就是当我们不小心得罪了人，在神的眼中呢，他觉得我们是向神不忠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觉得就是说你在得罪人之前呢，你先得罪了神。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对不起人，我们不觉得我们对不起神啊。但从神的眼中来看呢，在你得罪人之前呢，你已经向神不忠心，你已经得罪了神，你已经犯了罪，在神面前已经有了罪了。那这时候他要怎么办呢？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所以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承认所犯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很熟悉的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人如果遮掩自己的罪过，一定不亨通。如果我们承认离弃罪过呢，就必得连续啊，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都会犯这些罪，我们不小心就得罪了人。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就向神承认了这个罪。然后呢，你要把所亏负人的如数偿还。所以你看，你得罪人，首先你要向神承认罪，然后呢，亏欠人呢要偿还，不但偿还呢，你还要加上五分之一，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所以不仅仅是要偿还了，你还多给人家，这是加上五分之一。那如果那个人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呢，那所赔还叫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以致那为他赎，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好，你现在想要赔偿了，这个人死掉了，他也没有亲属了，那怎么办？那你就把这些东西呢交给祭司，就由祭司来代收下来。那还要把赎罪的公羊在献上。所以你看见人得罪的人啊，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呢，你要认罪；第二件，你如数赔完之外还要再加五分之一；第三个呢，献赎罪祭，还要再献赎罪祭啊。所以这样子才可以。然后他说，以色列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我们知道，如果今天你要献个祭物给祭司呢，为举祭，这些是要归给祭司的，那但是在这里呢，你干犯了人之后呢，你赔偿了之后，你献了赎罪祭，那个赎罪祭呢的公羊呢，也如同当你献上以后呢，就分别为圣了，就要归给祭司了。个人所分别为圣的，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轻易的犯罪，因为你犯罪的不但是得罪了神，而且呢，你得罪的人，你要如数偿还，还要再加五分之后，还要再献赎罪祭。所以这是你看，这是个人的对付，之前是团体的对付，现在是个人的对付。那如果人不认罪，不承认罪，那被抓到了怎么样？更惨。你记得我们如曾经读过的，之前读过的，就是如果呢，如果你偷人家一只羊被抓到了，要四羊赔一只羊，还四牛赔一只牛，好像五羊赔一只羊，所以那更重的。所以也许你觉得你承认了罪，你还要不但如数偿还，你还要加五分之一，好很多了。但是你被抓到的话，你看就业的话，它是四对一或是五对一，所以这个更严重的。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不要轻易的犯罪得罪人，第二个呢，你在神面前蒙了光照，赶快认罪赔偿，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在神的面前好像你要罚的更多，所以神把这个原则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征战，你要服侍，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啊？跟这个很有关系的。好，接下来十一节开始到末了啊，就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啊，就讲到如果一个妇人啊在外面行淫，瞒过了她的丈夫，也没有人抓到，但丈夫起了疑心了，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那为什么在圣经上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当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对神不忠。但是对一个妇人来讲呢，如果她在外有了淫乱呢，她是对丈夫不忠。所以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人对神都要忠心。那为什么在这边特别提到了这个妻子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必须要从两方面来看啊。一方面就是就着他的事实来看，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因为如果丈夫跟妻子出了问题呢，你看一个家庭出了问题，很自然的呢，就在以色列的营中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这种东西会传染的。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必须要从永远的眼光来看，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丈夫是指的基督说的，妻子是指的教会说的，所以这里是讲到了教会对基督要有纯一清洁的心，所以从永远的眼光来看呢，这是讲到基督跟教会说的，是头跟身体的关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太偏重其中的一方面，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太注重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忽略了属灵上的意思，所以我们好像在字面上我们没有做，但属灵上呢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这是我们的极端了。但有些人太把它灵异化了，就太注重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反而在生活上呢就失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但是要注意就是说它属灵的意义，也要注意它字面上意思，我们不能够走极端，就我们两方面都要顾及得到。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很多这里面的东西是有预表性的，并不是你真的照着它的方法去做就有什么能力。事实上很多异教徒他们就是照这样的字面上的来做，也许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有的时候没有，甚至犹太人根据他们的传统讲的，因为圣经上没有这些例子，就实际上发生的例子来做，但犹太人的传统是讲说到后来这就即使他们照着这个做他们也不灵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呢丈夫也犯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当丈夫也犯了同样问题的时候，你在妻子上试验就不成了，所以你就发觉呢这个见证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方法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里所注重的不是方法乃是他属灵的原则是想要神的要求。好，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从十一节开始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他丈夫但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他并没有被玷污。所以你看有两种可能，有一种是他丈夫的疑心是错的，妻子没有，有一种是妻子的确是有，丈夫起了疑心这是怎么办呢？首先呢，他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他要带着素祭来做供物，这包括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遗恨的素祭就他怀疑他嫉妒他遗恨的素祭，就是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失恋的素祭，使人失恋罪孽。所以他来到，他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的时候呢，他要带一个遗恨的素祭，就是失恋的素祭，使人失恋罪孽。我们知道带祭物来到祭司面前，因为祭祀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路，所以他现在来到祭司面前，要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必须有一条路，这就是要带着素祭，带着祭物来但这个素祭呢跟以往不一样，它是一个失恋的素祭，使人失恋罪，而且它的特点是大麦面，以前是细面，但现在大麦面，以前是可以浇油，现在不能浇油，以前是可以加上乳香，现在不能加上乳香所以这是一点。素祭本来的意思我们知道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无瑕无耻毫无玷污的活在神的面前，使我们蒙悦了所以这是主的素祭所以主的素祭呢常常是用细面细麦面所出的，说出他的生活的细致然后他可以浇上油，是因为他的生命呢生活中呢是充满了圣灵，加上乳香呢带着基督那种香气，是蒙悦纳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是一个遗恨的素祭所以这上面是用大麦，大麦是很粗的食物所以你看跟细面是敌对，是对立的，又不能浇上油 也不能加上乳香，因为这是一个遗恨的处置啊，所以跟一般不一样。好，然后呢，祭司要使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你看祭司就要准备一个瓦器啊，圣水要盛在瓦器里面，要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那你看啊，有一个瓦器，然后有圣水，有帐幕地上的尘土放着啊。然后呢，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你看以前我们讲到都是蒙头的嘛，现在是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书籍呢，就是遗恨的书籍放在他手中。换句话，他就把就等于是他拿着这个书籍，就能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底下了。然后祭司就手里就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你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的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这时候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成了私欲，并且这自咒诅的水进入了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这妇人要回答说阿门阿门，这时候祭司你看他要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就叫妇人喝这自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了，然后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次的祭奠，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丈夫，这自咒诅的水必进入他里面变苦，他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发瘦消瘦。那妇人又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几样东西首先这个妇人是站在耶和华面前，他头发要蓬头散发。讲到蒙头，我们知道这讲到他怎么样呢，他是顺服的意思，而且他是服在丈夫的权柄底下，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在丈夫的保护底下。但现在蓬头散发了，就等于是把自己暴露出来，就不在丈夫的保护底下，他现在要受审判，受神的审判。那这审判里面呢，牵扯到有一个是瓦器，瓦器是代表我们天然的人，所以这个瓦器呢，就讲到这个代表这个妇人所说的是天然的人。好，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就要把这个圣水放在他的里面。什么是圣水呢？有的人讲说这圣水就指着洗濯棚里面的水但是也很可能是指着民数记十九章所提到的那个除污水因为读到后面你知道那红牛犊的灰那个被称为圣水，它是除污的水。好，现在除污的水也放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没有问题，你的罪是除掉的然后呢还要放帐幕里面的地上的尘土放在水中，所以这一个呢是特别跟帐幕发生关系，是讲到神的百姓说的所以这跟外邦人没有关系，这针对是这个。那为什么讲到尘土呢？因为尘土是讲到我们天然人的性情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嘛而且尘土呢是什么呢？你知道是蛇被咒诅以后它的食物，因为蛇被咒诅以后呢它叫终身吃土所以这个土呢要进到这个女人的里面，就说出一方面说她天然的性情，一方面说出如果她得罪了她的丈夫，得罪了神她的下场就好像蛇所受的咒诅要临到她一样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把他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面，换句话说呢，那现在要叫他喝，就神的咒诅就连同这些呢都喝到这个妇人的里面 结果如果他真的是有事情的，你看他的肚腹就发胀，大腿就消瘦。那肚腹发胀，我们就想到路加福音十四章，你记得有一个患水骨的病人妇人，肚子发起来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肚子没有发起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里面出了问题啊。就好像这个妇人如果没经过这个试炼的时候呢，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以隐藏起来的啊，很正常。等他事情来以后，他发胀就显出来了，肉体就显出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肉体有多坏。事情一来以后，我们整个人就好像肚腹就胀起来了，我们那个丑态就显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些东西就出来。那大腿消瘦呢，我们的腿是代表我们的能力，换句话说呢，你看他的能力叫衰败，结果的结局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就受咒诅，而且带下来就是死亡。所以当祭司把他带到神面前之前，通常依据犹太人传统，他们都会劝妇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犯了这个罪，你赶快承认，因为如果他是被抓到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啊。如果是承认的，按照犹太人的遗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圣经上没有写吗，按照犹太人遗传的话呢，如果他承认的话呢，他丈夫可以把他休掉而已啊，但他的嫁妆当然就是没有了啊，就是他也把他休掉啊，那他还可以保命。可是他如果不承认的话，他们就要开始就用这个事情上，在他身上就显出了这个光景。然后如果他没有事，他的确是没有事的话呢，去清洁了他就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啊，这代表神给他祝福。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怀孕就说到了神对他的祝福嘛啊。那如果二十九节，如果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但是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样照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当担当自己的罪孽。好，那这一段话我们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记不记得他用唾沫抹梨啊、哦？约翰福音第九章，所以跟这里很有就是有个相对的意思啊。你看主耶稣医治瞎眼的啊，的方法常常不一样，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不是方法的问题啊，这每一次不同的方法都有它的预表的意义啊。所以呢，主耶稣怎么医治这一个瞎子呢？他第六节就讲了，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梨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啊，对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去洗洗。”他去洗，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讲法。这里跟我们看见这边也有尘土啊，也有这些什么各样的水啊有关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那唾沫是讲到主从主口中出来的，这代表神的话啊。泥土呢，就代表我们天然的人嘛。我们天然的人呢，对属灵的事情都是瞎眼的，我们不了解，因为属灵人才参透万事嘛啊，所以天然人不了解属灵的事情。所以当主的话借着水他去洗一洗，借着水就是圣灵，主的话借着圣灵调和在我们这个天然的里面呢，我们里面就开了，我们就能够认眼睛就开了，就能够认识神了。所以你看这里所讲的跟民数记第五章讲的有一点相对的意思啊。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预表性，就是教会跟基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啊。这一段我最近也交通过，这一段我们越读就越觉得宝贵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啊，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个愤恨在原文就是嫉妒，就是刚刚那个遗恨的嫉，那个遗恨的字是同个字啊，就是嫉妒的意思啊。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啊，他说我就是保罗为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起的那个愤恨，那个嫉妒，那个遗恨啊，是神那样的愤恨。我们在讲到嫉妒啊，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我们从人来的嫉妒，你看这个嫉妒充满了自私，充满了自我啊，有的时候人没有错我们也会嫉妒的啊，但神的嫉恨呢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讲了神是嫉妒的神，神的嫉妒，神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神的嫉妒是从神的爱来的，因为他原来所给我们预备的乃是那个上好的福分，神把所有的属天的祝福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但是呢因着我们被仇敌引诱，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祝福，这时候神呢向着我们就有一个嫉恨，一个嫉妒，出于爱的嫉恨，他不愿意我们失去这么宝贵的祝福，所以呢他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把我们挽回来，所以这一个被称为神的嫉恨，神的嫉妒。所以保罗现在说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很多的责备的话，保罗说我向着你们起的这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那样的嫉妒，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蒙恩的人呢，我们的罪都已经被洗去了，我们的地位就好像这个贞洁的童女一样，是献给基督的。但是他说我怕，只是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这里的心在原文是心思的意思，就怕你们的心思偏于邪，就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你说当我们的心思偏于邪的时候呢，我们向着基督的心思就复杂起来了，就不单纯了，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你看夏娃本来是很单纯的，神把话给他们啊，神是信实的神，神的话一定是信实的，但是你看蛇就诱惑了一下呢，夏娃就失败了，心思就变得不单纯了，就开始发问了啊，就开始觉得难道他开始怀疑神的美意了，想到神不让他们吃知识三恶树的果子，可能神有什么保留，所以很多的这个问题向着神的问号就来了。你知道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稍微变了一下子以后啊，仇敌就在我们的心思做工，你看你遭遇了那么多困难，神为什么不听你的祷告啊，神大概弃绝了你，所以你就看见很多的问号就打进来了，我们的心思就开始想想，也对哦，为什么神听别人的祷告不听我的祷告？你看我们的心思就不单纯了，失去了向神纯一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心思受了搅扰？所以我们的心思要常常在神面前更新啊，要把那个心意夺回。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边讲得很好，你要把心意夺回。把所有的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的，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思就心意夺回来，使他归服基督。所以你看见我们心思被仇敌所搅扰之后，我们就被他锁在一个营垒里面，就是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的营垒，所以仇敌有一个很厉害的营垒，我们的心思常常被锁在里面。这个营垒是用什么样做成的呢？各样的计谋，原文这个计谋就是什么？各样的理论，各样的争辩。你看我们很喜欢讲理，我们很喜欢争辩，这些东西都成了仇敌的营垒。 而且更让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你看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很高，我们想的也都是很高的事，我们要做大事，高很高的事，这些都是仇敌的营垒。这个营垒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被锁在里面。所以保罗说，你要把这个心思夺回来，你不能靠着属肉体的兵器啊，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换句话，在神的能力里面，靠着神有能力，你把这些营垒都攻破了，把所有的心思夺回来啊，让他顺服基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向着基督单纯啊，没有各样的争论，没有各样的理由，就是单单的信靠主顺服。所以你看见我们常常喜欢讲理由，对不对？我们常常喜欢争辩对错，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被仇敌掳去了。一个被夺回来的心是顺服基督的，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有顺服的问题啊，不是生命，不是知识善恶对错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向着神，就好像这个民数记第五章说，这个营啊，全部都是向着基督的，而且是单纯的。那为什么在这里一开始说提到这个呢？为什么这个营在新约的眼光中就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为什么现在要开始征战了，然后提到这些事情呢？这就想到，因为我们就来读一处圣经好了，撒母耳上25章，讲到一个预表。撒母耳记上25章，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一章都熟悉，所以我只是点一下就好了啊。就是大卫在逃难那一段时间啊，他有一次去找一个很有钱的人叫拿巴啊，因为大卫在旷野虽然逃难了，但是他常常照顾这些牧羊的人啊，不让他们受敌人干扰或者受那些野兽的干扰，所以常常保护他们。所以现在大卫有需要的时候呢，大卫就找这些有钱的人来，希望他们，因为他在逃难，希望他们供应一些食物。结果这个拿巴呢，虽然有钱，但是很坏，因为拿巴这个意思原文就是很愚顽的人。结果呢，他就不愿意给，而且还说话来讽刺大卫。所以这个话被大卫听到以后，大卫就带着几百个人，就开始要去把他消灭掉。可是拿巴一点不在乎，照常饮酒作乐啊。结果他的太太亚比该呢很聪明，一听到了以后呢，他就趁着他也没跟他先生讲，就赶快带了一些仆人，带了一些礼物食物，就来见大卫，啊，让他向他赔罪，而且呢就请他不要就是说做这件事情。他说有一天如果你真的亲手杀了拿巴以后呢，有一天你去做王了。那我相信神有一天要立你做王，你到时候想到这件事，你一定会心不安的，啊，所以呢，求你不要计较这件事情。就大卫就很受感动，大卫说：“哎呀，真的，你真的是神差派来的，我差点凭着血气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就没有算账。等他回去以后呢，亚比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拿巴，啊，就拿巴一听到这个事情吓死了，啊，过了10天，他就神就击打拿巴，他就死了。那大卫听见拿巴死了以后就很高兴，就称颂耶和华说，因为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我去行恶，啊，所以呢结果接下来怎么样，他就派了仆人去要娶亚比该为妻，后来亚比该就做了他的妻子。我想我们都懂了这一段。那这一段话跟我们前面读的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不要忘了，这个妻子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娶的妻子，这是有一个预表的。因为大卫之前有娶妻子，之后也有娶妻子，但之前的妻子跟之后的妻子跟这个妻子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妻子是大卫正在逃难还在征战的时候，所以这个妻子预表大卫征战的妻子，就是就属灵来讲呢，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因为战争还是很激烈，所以今天的教会呢被称为什么？征战的教会。所以我们现在 作为基督的教会，作为基督的妻子是一个征战的妻子，就好像这边亚比该所提到的，因为在逃亡，在征战，所以呢，我们如果要享受将来跟我们的大卫，我们的王呢，一同进入安息，一同进入荣耀，我们今天就需要怎么样？要与他一同征战。这就是民数记第五章跟撒母耳上二十五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关联。最后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九章提到这件事情，启示录十九章也提到这段事情啊。最后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看第七节好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装备好了。我们知道十九章有提到婚礼，二十一章有提到，十九章所提到的这个呢，新妇呢是这些得胜者说的，二十一章是千年国度以后所有蒙恩的儿女都是了，所以十九章是指国度前，就国度的时候发生的，那些得胜者要在国度里面，千年国度里面与他一同做王掌权的，所以这些人所代表的乃是征战的妻子，就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是与基督一同征战的，所以呢，现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们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义呢，不是因为我们信主自然有的那种主的公义，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他们因为受圣灵在他们里面的管制，他们活出来的那个公义的生活。那这些人呢，你看接下来就是十一节，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所讲的，我观看见天开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这讲到我们主说的，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所以你看见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呢，这些得胜者要跟他一同回来，然后来接下来就跟他一同做王，一同掌权。所以民书记讲的，这我们要对付罪恶，要与基督在旷野里面一同征战，做一个得胜者，到了将来呢，我们就跟他一同进入安息，一同进入荣耀，一同来掌权。所以这个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对付一切的罪恶。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吗？我们也是有一点安静，然后你刚好有几位。